那些海洋。所以根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这些知识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大概当时是怎么发生的。然后经过六天的重整大地，我们知道说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呢就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情形。那么大家还不要忘记，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6500万年以前，有一颗星，那个星大概像曼哈顿那么大，那么大的一个星，结果撞在什么地方？就撞在这个墨西哥湾这里，离开我们这里也不远的，结果就撞了一个很大的洞。那一次撞击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把曾经一度盘踞在地球上所有的恐龙通通毁灭了，一次就毁灭了。那么现在有趣在这些地方，根据圣经，恐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这恐龙实在说来是一种的爬虫，简单来说，恐龙呢其实就是小的壁虎啊，慢慢变形了，那就变成恐龙。所以你看那个壁虎看很可怕，有人说你要小心啊，它会断尾求生，它不小心它那个尾巴会跑到你鼻孔里面去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那个壁虎，所知道的昆虫爬虫。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象，那会不会，这个是我们的猜想，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看见这个全地受了审判了，那么连爬虫也受了，尤其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爬虫都跟撒旦发生关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会不会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些这个爬虫呢就被鬼附了，那么结果就变了形，结果果然盘踞整个的地方。大家都在阿根廷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痕迹，今天在美国各地你都看到那个痕迹。那恐龙是真的东西，不是假的东西，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叫科学家们能根据研究可以找出他们的化石，也能够大概知道他们大概什么样子。所以我们知道本来万物各按其类，你看见吗？神为着保护人类，所以很稀奇一件事，在平常正常情形底下，你看见黄蜂啊，为什么长不大？这个黄蜂长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消化管，它这个消化管呢怎么样也不会跟着，就是它这个什么的，这个怎么讲呢，它长的时候它消化管不会长的，就是虽然这黄蜂长了，但是这个消化管它不会长大，因为消化管不会长大的缘故，所以黄蜂一直是那么小，神自然的就给它个限制。否则大家想想看，像狮子那么大的黄蜂那是不得了啊。那为什么我没有看见狮子那么大的黄蜂？因为神已经给它限制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撒旦呢总是做这件事情，他要么就是违反各种纪律，要么就是要爆破这些的规定。所以你看见恐龙什么？恐龙很明显的，恐龙不是神创造的，恐龙呢乃是畸形发展的结果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等到6500万年以前，你想呢？当全世界充满恐龙，那时候没有人的。现在有人那个科幻小说里面有人，他们告诉你那是不可能，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人的。所以现在他明白，在6500万年以前，你看见到处都是恐龙，就代表什么？到处都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现在科学要告诉我们说，乃是自从恐龙消失以后，灵长类、哺乳类才正式出现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这个神的审判过了以后，那么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。那现在神说有光，要有了光，然后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么亚当的族类才正式产生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大概那么结合我们今天所能够知道的一点点，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历史大概就这样的一个历史，就是说撒旦被赶到地球的外太空来，所以我们知道魔鬼黑暗的权势是真实的。那么而且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啊，不读以弗所第二章，他就是空中的掌权者，你看在空中有个掌权。还有圣经常常讲到执政的掌，你记不记得以弗所书常常有这种的话， 以弗所书常常有这种话，就是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就证明为什么讲到升天的时候要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，因为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一定要冲破敌人的领土的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在以弗所主升天以后，你看见这个仇敌呢仍旧盘踞在外太空，或者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空气天和什么和这个外太空。那么还有大家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很清楚告诉我们呢，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。你看这都指着在空中的嘛，所以你看所谓升天就是这些通通在你脚底下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的确是穿过了敌人的营地。那么然后下面说，这个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说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在哪里？是在天空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到底在空中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知道说他一定在太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拜太阳，所以可见是他掌权的范围。那不光如此，很多人相信星象学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相信这个命，算命的，那么都是根据星象学。那么这些星象学呢，当然是我们太阳系、这银河系里面的故事。所以根据这些呢，给我们的暗示就是，很可能它盘踞的范围不光是我们的太阳系，所以有人拜月神，有人拜太阳神。那么同时呢，人也根据这个我们银河系里面有一些的星球的知识，那么结果就后来发明了一套所谓的星象学。那么这些当然结果最后就是引导人拜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你就知道说，那么很可能这个应该就是撒旦盘踞的范围。所以我们知道了，自从撒旦堕落以后，他盘踞的范围乃是在空中，他的总部不知道设立在太空的什么地方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他做什么事呢？我们还得要从全本圣经看他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这你看这个第十二章第十节，这里怎么说？他说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。所以你看见撒旦在外太空不错，不过他是跑来跑去的，他有的时候就跑到神面前去，跑到神面前，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。所以根据这段圣经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说，现在呢，只要撒旦他盘踞在空中，那么他就会走来走去，而且根据这段圣经呢，他在神面前日夜的控告我们的弟兄。所以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。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，会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你这个像基督徒吗？你看你这个还有见证吗？所以就是叫我们萎缩，然后就叫我们忧郁，就甚至叫我们崩溃。你看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。那么还有呢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如果读约伯记的话，那约伯是受苦受的最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为人正直，他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也受苦呢？那么所以约伯记可以说是讲人类苦难的一本书。如果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受苦，你一定要读约伯记。但是你读约伯记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约伯他非常敬畏主，然后他也为他的儿女献祭，他希望他们不得罪神。就忽然间有一天旋风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把他的家产就卷走了，然后呢儿女也就死了。所以这些事情他完完全全不明白。但如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说，这个当约伯这个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段的解释。原来呢，这个地上这些事情发生和天上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好不好读一下那一段的圣经，那就是约伯记。约伯记 约伯记第一章，你看第六节哈，有一天神的众子，神的众子是天使说的啊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所以现在我明白吗？你看见虽然他被赶到这个外太空，那他的总部，他的居所，那现在不过呢，他常常也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啊。那第七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他刚刚巡逻回来，他到过地上，然后呢，他走了一圈，他就回来。那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好，你看撒旦怎么回答？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围围上篱笆，然后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耶和华对耶撒旦说：“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”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然后下面你看见就是约伯的苦难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呢，等这个撒旦他不光是控告人的，而且呢，他来到神面前，他总是用阴谋论来看这些人。他觉得这些人所以能这个约伯所以这样敬畏有道理的，你这么祝福他，那么你不是用四面篱笆把他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一切所有的吗？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当然敬畏你，你把这个拿走看看他是不是敬畏你。那后来我们知道说，果然证明虽然把这些篱笆拿走了，你看约伯没有犯罪。然后到了第二章又来了，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回答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的，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”然后撒旦回答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”后来呢，你看见撒旦又失败了，神对于约伯有信任。所以每次苦难临到我们，不要忘记，不是神苦待我们，神要在撒旦面前挑战说这个人我信得过来，虽然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他没有弃绝神，叫神能够得着荣耀。所以这个就是约伯的故事。那么从这里你看见这个撒旦所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？他没有用控告这个字，但其实呢是个间接的控告，其实用一些影射的话，是尖酸刻薄的话，他要给我们看的说，你看这个约伯所以这样，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么你试试看，你把他拿走了试试看。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就是这些事情拿走了，约伯仍旧持守他的纯正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叫我们神得着荣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许多事情发生，表面上呢是地上发生的事，其实那个答案呢是在天上。那么很多的兴风作浪当然是和撒旦有关系，撒旦总是兴风作浪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每次神对撒旦说，那比方说第一次他怎么说，第一次神怎么说呢？神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然后最后呢，他说他在你的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心。所以你看见神还是给最后的那个权柄还是在神手里。不过神相信约伯，神可以容忍撒旦做到某一个地步不能再往前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安慰，不管撒旦多么猖狂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的神仍旧